1944，民国33年10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蒋主席说，我们要使一般社会民众改变其过去对于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来充实作战的实力。从此，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便在敌前敌后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到了民国34年，知识青年从军的人数已超过12万人，后来编成了9个师。我们可以从陈布雷给他侄儿的一封信中看出当时大家响应此一运动的心情。他写道，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入伍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必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在近代史上，中国青年从未让他们的国家失望过，但是在当时，面对希望与拥抱胜利，期间却还有一段极为艰辛的路要走。1944年10月25日，华府正式召回史迪威。31日，魏德迈在重庆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而结束了2年7个多月中美之间因史迪威而起的低迷与紧张的关系。而这2年多正是中国抗日进入后期作战的关键时刻。魏德迈到任后，很快的便和国民政府建立了正常与和谐的关系。在事后公开的魏德迈报告中提到了他当时在重庆的个人感受。他说，我发现国民政府的刚毅与坚忍的抗战精神是惊人的，这和史迪威以及他的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中国不愿作战的报道大异其趣。法国人在德军发动攻势后6个星期就覆亡了，而中国时至1944年却仍在苦撑，此去日本发动战争已经7个年头了。中国的悲剧是1941年以前，在没有外援的状况之下艰苦阻击日军而投入了太大的牺牲，但这一点美国人并不了解。到珍珠港事变，美国人注意到中国的局势时，当时中国已精疲力尽，无法像头几年那样坚强地作战了。魏德迈更深一层观察到，蒋主席一直都在4个战场上作战：一，和正面的敌人日本作战；二，和以中共为代表的苏联作战；三，和以军阀及若干半独立省份文武官所代表的离心势力作战；四，和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作战。魏德迈认为，中国的唯一朋友美国，大多数人并不重视蒋主席所面临的难题，他们只是想着要中国在这次战争中担负起积极的责任，而不顾这个国家在战后的命运将如何。从一个外国人眼里来看当时中国的处境，魏德迈这番话可谓平实中肯，但事实上我们的情况要比魏德迈之所见更为恶劣。后人很难想象一个落后、贫穷、分裂的国家，在历经7年彻底破坏、死亡、饥饿和恐惧的煎熬以后，一般老百姓的心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农村，有些地区除了向国民政府纳粮外，还要面对中共、敌卫、土匪的强征暴猎，一旦天旱，更是苦不堪言，欲哭无泪了。在城镇，由于通货膨胀，钞票如同废纸，老百姓不知道该信任什么才好。接踵于经济的崩溃，跟着来的便是道德社会的解体。这种环境正好是共产主义滋生蔓延的温床，也为中共的扩张与壮大留下了宽广的空间。但承担此一恶果的却是苦撑8年力却强敌的国民政府。 话说1943年，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随即到了伊朗和史达林进行德黑兰会议。11月28日，史达林和罗斯福初次会晤，开头第一句话便说：“中国人对日军作战非常坏，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错误。”双十节，蒋中正继任主席，从此他双肩挑起了军政大权，挑起军事失利的责任，也承担了全民疾苦的叹息。民国33年春，当日军在河南发动一号作战时，连中国之友陈纳德都忧心忡忡地感受到中国快撑不下去了的沉重压力。33年底，桂柳沦陷，日记窜入了贵州。魏德迈建议委员长，国府应有再度迁都的打算。但蒋中正的回答是：“我绝对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其性格之坚韧，态度之坚决，令魏德迈为之动容。11月底，汤恩伯率部千里急行军，星夜驰援贵州。这位当年在淞沪之役中坚守闸北、寸土未失的孙元良一马当先，杀进八寨夺回独山，阻挡住了抗日8年以来敌人最为深入的一次攻击。事后蒋中正说：“自三河、独山及都匀之姬家桥相继陷入敌手，战况危急，西南各省人心动摇，8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幸于信心坚定，将士用命，足将各地相继克复，使进入前进之敌全部击退，而战局亦赖以转危为安，此则殊足引为自卫者也。”在日军一号作战长驱直入的声势之下，魏德迈深深感受到蒋中正在中国战场上所承受的重重压力。33年底，他在英国极力反对之下，从缅甸强行调回两个精装师以拱卫西南。这两个师一为第14师，于12月5日从驼峰空运返国；第22师也于年底回到了昆明。这两个师的回防固然对空虚的西南防务有所注意，但更重要的是稳定了民心与士气，这对当时岌岌可危的西南局势提供了相当鼓舞的作用。不过在缅北的远征军并没有
中午不开，下午不生的了。在那边外国人看到中国兵了，顶好顶好。
由此足可证明，国军不是不能打，只是没得打。中国军队倘能配备最起码的重火器，便可以和任何强敌相抗衡。遗憾的是，抗战七年多来，我们一直无缘和这些利器结合，以致丧失了无数可贵的生命。在远征缅北国军纷纷内调的同时，魏德迈一方面也派出第十四航空队从西北空运部队增援滇、黔、川各省的防务，一时间大西南的局面稳定了。国军在喘过一口气的空隙中，掌握时间加强编整训练，准备全面反击。1945民国34年元月，中印公路通车，美元物资总算可以以比较大的运输量运到昆明了。苍白贫瘠、长久失血的中国，至此总算取得了起码的几样。虽然这已是战争末期的事，但迟来的援助仍然带给中国绝处逢生的契机。抗战后期，来华协助作战的美军已达63000余人，其中大多数为空军以及其地勤人员。我国在此期间投入了50余万民工兴建机场，使美国空军有了可用武之地。虽然大量美军进驻和日夜赶修机场的支出带给我们经济上的诸多困扰，但盟军终于民国33年夺回了轮失已久的制空权，这对日军而言是极为不利的一项逆转。根据统计，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盟军利用中国大陆各地机场，以长城重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高达17500余架次，投掷各式炸弹共7万吨。日本方面做过统计，单就东京一地而言，挨炸的弹药吨数约为当年日机轰炸重庆的23倍。这个时候，他们终于轮到备尝空袭的残害与惊慌的痛苦了。为了摧毁美军的空军基地，日军只好发动了豫西鄂北和湘西的两次会战。豫西鄂北之战始于民国34年3月，日军的目的是要摧毁我空军老河口机场。老河口虽然一度陷敌，但五战区守军将士用命，于4月5日大举反攻，逼得五个师团的日军且战且退，攻势完全瓦解。民国34年4月，冈村宁次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之后，就一直想要实现他的四川攻略计划。他选择从湖南入川的路线，走这条路首先要攻占并将消灭我国空军芷江基地。冈村以6个师团的兵力于4月9日开始发动攻击，但一切都比他想象中来得困难。在前后2个月的战斗过程中，冈村不但毫无所获，而且伤痕累累，铩羽而归。这一战事实上为日军在华的攻击作战画下了句点。在这两次战役中，国军得能坚守城池，屹立不败，主要因素之一是空军的再生与制空权的掌握。
我们空军第五大队就是支援这个陆军作战，
用对空布板，就是用白的布板标示，即标示我们敌线位置，即标示敌线位置，就是飞机，我们的飞机不要误炸了，我们在这里，前面就是敌人。
那个是我们把飞行员派到前线去，带着这个通信装备来指挥我们这个空中的飞机来打。
罗斯福总统病逝，杜鲁门上台。七月，美英苏三国又在德国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七月十六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成功地试爆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美国陆军部随即将这个消息向波茨坦的杜鲁门报告，但杜鲁门仍倾向促使苏联出兵。七月二十六日，由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联合数名发表对外的最后通牒《波茨坦宣言》，其主要内容大意如下：一、日本独武之威权永久铲除；二、盟军占领日本直至新秩序成立；三、日本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四、日本军队无条件解除武装；五、严惩战犯；六、战后仍允许维持经济工业之生产。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德国投降的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行动也一帆风顺，势如破竹。这一年二月，美军攻陷马尼拉，登陆硫磺岛；六月，杀到了冲绳。此时，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不得不缩小防区了。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从广西撤守，向武汉地区集中。当国军发现日军阵脚松动的同时，便逐步展开全面反攻的计划。蒋主席命何应钦指挥第二及第三方面军从广西发动攻势，这一路在宜山、柳州、桂林都有激烈的战斗，日军显然已成强弩之末。广西东北端的全线于八月九日为我军第二十六军收复。前此三天，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早晨八点十五分，美国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这颗被名为“胖男孩”的炸弹，威力约当两万吨 TNT。事后统计，广岛在这次的灾难中死伤为二十万一千余人。九日，第二颗原子弹又投向了长崎。就在这一天，史达林终于适时嘎上了一脚，正式对日宣战了。老史这一手，事实上对整个战局并无影响，只是为不久后日本的投降到底是去
新的人物呢？今天我们经历了经历一场新国强权的经历，终于达到了他最后的经历。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对中国人、对日本人都是终生难忘、惊愕不已的一天。
起初我们不相信，晚上说是日本投降了，说哪里有这回事，瞎造谣。
放鞭炮，只听着放鞭炮，啪呀放一通也放不着，我就睡不着觉了嘛，就起来坐到院子听着，我怎么今天做什么是放鞭炮，什么什么节气啊？他们就过路的人到外面那个住，那个住你吧，外边有条路走着，他说呀，日本无条件的投降啊！哎呀，我听到这个高兴呐、啊！
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大家这个在高兴的时候。人人都该是唱着这个叫，怎么不怕三七一十一认不认识，把你拉得该上 就提上。
哎呀，第一高兴呐，我十七天失眠。
半夜就到重庆街上去走，到那一看呢，这一家卖什么东西不要钱，你拿什么随便，啊，那一家吃什么不要钱，所有的都不要钱，啊，为什么？我们日本投降了。
蒋委员长于八月十五日致电南京的冈村宁次，指示五项投降原则。冈村派金井武夫于十七日前往浙江玉山起降。不巧的是，当天玉山下雨，飞机无法降落，因此又改到了湖南的芷江。全程参与受降事务的冷心助理马树礼回忆说，
在八月十七号的时候，这个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总司令叫冈村宁次，他是最高的指挥部了。冈村宁次派了他的副参谋长叫金井武夫，就派金井乘了一架飞机，后面拖一块布条子，到我们的芷江，湖南的芷江，那时候我们那个孔院有个基地，飞到芷江，那是向我们中国军区陆军总司令胡应钦将军来请降。
金井武夫于八月二十三日离开芷江，冷心等则浩浩荡荡于二十七日飞抵南京，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筹划受降事宜。
冷心中将带领的二十七个军官，一排宪兵，一排卫队，一排，这个还有个电台吉普车，乘了七架美国飞机，从芷江飞机场，到南京去，从芷江到南京四个钟点，都是在敌人建宁区的上空。我在南京下飞机的时候，那天下午天气特别热，金井武夫带了十多人列队在飞机上呢欢迎。我们因为带了一个吉普车，因为冷心因为下飞机的时候他要坐个吉普车呀，那时候没见到吉普车嘛，不好一下飞机就坐日本人的车子，再带电台呀，发电报的这种设备。我知道在飞机上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呢，穿很清秀，穿他男的西装很清秀，坐个飞坐汽车跑进来。进来之后啊，这里站一站，那里站一站，日本人也不替他介绍，他在这讲很就无聊的站之后觉得很没趣的，一会儿把坐飞机走了。那我就问旁边日本人，我说这什么人呢？他说是南京市长。所以你想想，做汉奸的人呢，那种的窘态啊。我们以前呢，除了冷心一个人呢，做了这个他自己的吉普车之外，还有十部小车供的军官用，共产党有十部卡车士兵用，装到这个南京华侨招待所啊。在那边呢，第一场晚饭还是日本人烧给我们吃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估计啊唯命是从的回应，使我深深感觉到日本人那种能屈能伸的性格。中国军